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各位听众好，我是丽华。陆家川是布里斯班养老院的一名心理咨询师，他的服务对象大多是八九十岁的老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八十岁以下的老人在他看来都是年轻的。他说，经过与老人长期的接触，他知道了外界对老人持有的某些刻板印象可能都是不正确的。那么，养老院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老人又会有哪些跟心理健康相关的困扰或问题需要得到帮助呢？本期我们的故事，心理咨询师陆家川就要跟我们聊聊他的职业经历。
大家好，我叫 Gavin， 现在是在澳洲的养老院里面做心理咨询师，这个去不同的养老院给老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我现在在 Brisbane， 布里斯本，是2014年来的。我学的是社工 social work。学社工的时候，我对心理健康这个领域比较感兴趣。学习社工的时候，两个实习，第一个是在养老院里做的实习，第二个是在一个心理健康机构做的实习。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蛮喜欢这个经历，所以读完书出来以后找工作也是有意的找心理咨询的这个方向，或者是心理健康的这个方向，然后正好是找到了现在这个公司他们有的这一个 program， 就相当于我可以用我两个实习的经历作为一个很好的敲门砖，然后找到了现在这个工作。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你日常的这个工作？
从不同的养老院接到他们的转介，他们的 referral， 有了这个转介信以后，有像我这样子的这个 practitioner 咨询师去养老院见他们。大概我一天的流程是，差不多每天9点钟开始，去到养老院以后，我回去先跟护士或者说他们的 care manager， 护理经理去进行一个基本的沟通，去了解一下老人的基本的情况。如果是一个新的老人呢，我就会了解的详细一点，包括他们的一些可能基础病史，他们在养老院居住的时长和他们在养老院大概的一些表现，具体他们开不开心，或者说他们最近是有什么烦恼。如果是已经是见了一段时间的老人，就是比较熟悉的客户的话呢，那也会是基本简单去问一下他大概过去的2周或者一段时间里健康是否有变化。做完了这个初步的沟通以后，我就会去见老人，跟老人沟通。每一个 session 或者每一个服务时长大概是3个小时到1个小时区间不等，这个也取决于老人自己的精力状况和他们是否需要说聊这么久。
嗯，
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一个接一个聊下来，就是大概是我的一天。
聊完之后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工作，比如说有一些什么paperwork， 就是那种文书类的，比如说记录老人的一个情况啊之类的？
这个当然是有的，跟老人聊天大致的内容，然后说老人整体的一些情况，他是否是开心，或者说他是否表达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疑虑，或者说是否有哪些东西是我可以之后去通知养老院让他们一起帮助的。因为我整一个这个服务它是confidential 的，就是非常保密性和隐私性的，所以说如果没有老人征得老人的同意，那我是不可以去跟任何人提及这个，比如说这一个 session 里面聊的具体的内容。但是我同时也会有我的关怀的责任，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发现比如说有自杀倾向，或者是说他有一些很严重的一些疾病问题或者是什么，但是是养老院不清楚的，那我如果说发现了这个情况，而且是会威胁影响到他们的健康的，那我也是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去通知养老院，告知我所了解到的情况。
即便说是服务对象他不愿意告诉其他人，让其他人知道他这种想法是吧？
对的，他如果说表达了这样的意愿和想法，那在这个情况下，无论他是否同意我要去跟养老院反映或者反馈这个事情，我都是有法律责任一定要通知养老院。我去的养老院里面所有老人的药品都是由养老院的护士 统一分发，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系统要去记录谁吃什么药，几点吃，吃多少，在他们的系统里是要进行详细的记录的。那有些时候有些老人可能如果说他自己出去外出，他可能会在药房买一些其他的药品，他可能自己会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知道了这种情况，我也是有一个义务去通知养老院，因为就是会怕说药物使用不当，或者是说在错误的时间吃了错误的药，那其实这会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嗯，那么在你服务的这些老年人当中，一般是哪个年龄阶段，而同时呢，他们大概是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会需要你的这个心理咨询的这个服务呢？
因为在澳洲是年满65岁或者以上的老人就可以申请去住进养老院。
嗯，
或者说如果是对于 First Nation People 就是这个
原住民
来说的话，他们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他们超过50岁就可以去申请养老院的住宿。但是我一般面对的客户群体老年人大概都是在80岁往上，可能对于我而言，可能80岁往下的都算比较年轻的。
嗯，
一般而言我见到的最多的几种的原因就是说，可能老人刚刚住进养老院，他们会觉得说这个生活上的转变，生活方式的转变非常的不舒服，跟他们以往的生活脱节很大，所以他们会有一个适应性的问题，由适应性问题引发的，他们可能会有焦虑，有抑郁，有愤怒，还有一些可能甚至是一些行为上的问题，会变得易怒暴躁，也可能会对身边的人没有那么的礼貌和友善。
嗯，
如果不是新的住户的话，如果是老人在养老院住了一段时间，但是他们有可能出于身体的原因，他们比如说中风啊，或者是说他们生理上的一些重大的疾病而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健康，或者说他们的健康这个退化严重，那他们由于这种健康退化严重引发的，也是类似于刚才前面说的焦虑、抑郁、愤怒。还有一个就是老人会觉得说住进养老院以后，他们没有了自己的自主性 independence， 或者说他们会觉得说他们的身份认同也受到了挑战，或者说发生了变化。因为在住进养老院以前，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方式和节奏，但是去了养老院以后，因为养老院是一个专业性的一个机构，他们任何一家都会有他们自己的政策和操作方式，那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适应或者说接受所有的或者某一些的操作方式，所以说他们会在这个过程中会觉得说难以接受，会觉得说我的生活质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甚至是下降。是我记得有一个老人见了他也超过1年的时间，这个老人大概是80多岁，这个变化也确实是非常的明显。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会特别的不确定，或者他会特别的困惑，就是说你到底是来干嘛的，
嗯，
我为什么要跟你聊天。同时呢，他也会被很多生活中很细小的东西所分心，或者说所劳累，他会老去想的时候，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他有自己有一个清单，几点钟干什么事情做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在这个过程中觉得说10点钟我要去见医生，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的预约，但是在那以前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还没有换好衣服，我还没有做好我10点以前该做的东西，然后他就会变得特别的焦虑。那这个焦虑和烦躁的心情其实反过来会影响他接下来其他的一些计划和行程。我也是尽量的尝试说去找到他在什么情况下会焦虑，然后说有什么样相应的方法去应对于这种焦虑。都知道的是比如说我们烦躁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哦你深呼吸或者是什么，但是其实怎么样去深呼吸，或者说让自己的身体有意的去做慢下来的这么一个行为，其实它是需要技巧，而且也是需要时间去学习的。
回溯以前的他的有某些经历是对他现在的这个问题有帮助吗？
是的，大家的行为或者说一种习惯，它是会根据我们以前的一些个人经历所影响的。比如说还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心理创伤，比如说童年的心理创伤，或者是说在两性关系里面受到的一些创伤。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在两性关系里面 她受到了创伤，如果她是一个女性，她的创伤是来自于一个男性，有可能会严重的影响到说我在跟她交往的过程中，交流的过程中，她可能会对我不信任，或者是觉得说她对于男性的认知和理解就是你一定是想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东西，或者说你是来伤害我的。
这个是真实发生在你的这个客户当中吗？
是的，因为我就是有客户，他们很明确的就是说我不接受男性的心理咨询师。
嗯，还想知道哈，就是在养老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生活状态呢？他们
大部分的养老院我去到的都是可能他们8点多开始早餐，10点10点半他们会有一个上午茶，然后与此同时会有他们自己相应的一些养老院的活动，可能是一些比如说简单的运动，动动手动动脚，或者是说身体比较好的能走的可能会出去走一走，或者是说这些有一些小游戏啊，这个 bingo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电影啦，听音乐啦，或者说有这种巴士可能会出去1-2个小时，午饭前回来，12点是午饭，然后下午可能2点2点半又是一个下午茶，那下午的活动可能也跟上午的类似，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然后就到晚饭。在这个一整天的这个活动里面，其实老人就是可以去选择参加任何一个你想要参加的活动都没问题，或者说你有自己的家人朋友来见你，你们出去喝个咖啡吃点东西什么的也都没问题。就是整一个环境，我觉得还是养老院还是想打造成为一个就是轻松舒适愉快的环境，但是现实也是因为老人的年龄摆在那里，他们的很多疾病摆在那里，所以他们即便是可能有这么多可能我们听起来觉得说还挺不错挺好玩的东西，但是他们可能是很难以去参与的，因为他们的生理健康并不足以去支持他们去完成一个活动。
你工作最初的时候，就是接触这些老人的时候，有没有面临最有压力的一段时间？
这个肯定是有的，其实到现在也都有，那就是老人的离世。
嗯，
因为工作性质问题，在养老院里面不可避免的死亡率，相比起其他的行业而言，它肯定要更高，而且它肯定会发生的更频繁，它也相对而言更正常，因为90%-95%以上都是80-90岁的老人，并且有一种长期或者说某一种重大疾病。我也是就是有个人的经历，就是在1个月以内可能有相继这个5-6个老人相继离世，当然是在不同的养老院，就这种情况也是有发生的。那每一次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对于我而言也会是一个冲击。虽然我知道说可能某些老人他本身已经非常的虚弱了，他可能已经是在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了，但是当他真正发生的时候，也还是会觉得说悲伤也好，或者是这个心情比较沉重。
嗯，
对我而言一直以来它都会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东西。
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还是需要好好的去调整自己？
是的，当然就是我会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划分的比较开，就是我下了班以后我就不会再去想工作的东西，然后平时我也会去运动一下，或者说找朋友这个聊聊天吃吃饭什么的，就是作为一个放松，就是这样我也才能更好的休息，和之后也才能再去以一个好的状态投入回我自己的工作。
嗯，你大概每天就是给多少客户做这样的心理咨询呢？
数量也会变，但大概一般来说一天的话是5-6个。
他们得到这个服务是因为他们有需要的时候，还是说是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这个服务？
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这个服务，就是比如说知道我们公司的名字或者什么，他们自己也可以介绍他们自己来我们公司，就是并不需要像说你有一个医生的诊断你才可以有这个服务这样子。
嗯，这份工作做起来你觉得容易吗？
他肯定是不容易的，因为每天面对的人不一样，然后可能听到他们的这种困难和挑战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整体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就是挑战的点，同时也是可能让我觉得说比较喜欢的点，就是我可以去见到不同的人，我可以去了解到他们不一样的生活。有一个老爷爷，他当时被转介过来的原因是 他的儿子过世了，那他整个人是非常悲伤的，而且他自己也有一些其他的健康问题，包括说在养老院住，有的时候他会觉得非常的孤独孤单。当我介入的时候，就是前两个 session，感觉和能量都比较的低落低沉。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也比较熟悉了以后，他也知道说我是去跟他聊天，是主要是去听他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我说的东西并不多，我可能只是时不时会问一些问题，但是主要是他在去讲。但是他是跟我讲说，他通过他的这种表达，他通过他的这个跟我的对话，让他自己的心情变得没有那么沉重了。那个我听到的那个当下，我是觉得说我很开心，我觉得说我做了一个还蛮了不起的事情。当然，我不是说是我改变了他的心理健康，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强大，但是我是觉得说他能通过跟我的一个沟通和交流，觉得说我的心情在这个过程中变好，那我觉得对于他和对于我而言，这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其实，在养老院里面有一个情况就是，你身边有几十个年龄相仿的住户，但是老人说，很多老人说，就是住进养老院的这段时间是他们人生中最孤单、最孤独的一个时间。就是说，他们可能身边都是人，但是他们没有人可以去沟通交流，没有人可以去倾诉。
他们自
所
己
以
就
我
是老人相互之间不会进行交流吗？
这个也看情况，不一定，因为其实很多养老院里面会有这种阿尔茨海默失能失智的这些老人，所以如果是关于这些老人的话，他们其实是非常难以去跟别人沟通，或者说他们自己本身也无法去跟别人沟通。剩下的一些老人，可能如果他没有失能失智的问题，但是他也一定会有可能生理上或者是其他上某些疾病。他们老人之间会跟对方沟通和聊天，但是这个接触是非常有限的，可能仅仅是在做活动的时候，或者是说在吃饭的时候。
那么跟这些老人聊天哈，我感觉就是刚刚你也提到，大部分都是80来岁的哈。你跟这些老人有一个跨度哈，就是一个年龄上有个比较大的一个跨度啊。大家都在说，人就像是一本书嘛，那这些老人哈，他们好像就是一本厚厚的书哈。那你会不会也从老人身上有所感悟，或者是了解到呢？一些东西呢？
当然，这是肯定的。除去他们在养老院可能生活的这几年，他们人生中的70、80、80、90年都是在这个养老院机构以外的全世界可能任何一个地方度过的。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而言的一个很强的感悟就是，人生是非常不一样的，它真的是非常多姿多彩的，没有一个所谓最正确的方式或者答案去度过你的一生。有些老人一辈子可能就在一个行业里，或者他就一辈子只做了一个事情。有些人可能尝试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那他们现在最后都在同一个养老院里面住。当然，并不等于说他们都是一样的现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我也能感受到，就是说生活和生命的多样性吧。我觉得人确实是可以发生改变的，不管你是多大的年纪。在我工作以前，或者说可能社会上很多对于老年人的一些见解，或者说甚至是一些误解吧，可能觉得说，哦，他都已经80多岁了，你不可能期望他再做出什么改变。但其实我也见到过，也就是80多岁的老人，也确实是沟通的过程中，他确实发生了很多改变，他自己认识到了他以前的一些长处，他也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的一些挑战，或者说带给他一些困扰和受伤的问题，然后他也对此做出了改变。这一个老人，他年轻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家庭暴力的一个受害者，他的父母是有很严重的酗酒问题，然后他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长大了以后，他离开了他的原生家庭的环境，他自己也结婚生子，他自己也有了孩子，他也想就是把他的孩子教育好。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直到他住进养老院以前，他都没有时间可以停下来去回顾，或者说去反思他自己的一生。就是说，我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到底被影响了什么？我到底是怎么去 对我的下一代进行一个好的积极方面的影响。他曾经会认为说他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所以说我的父母才酗酒，或者说我的父母才没有去管我，没有去像别人的父母那样去，就是别人的父母对他们的孩子可能都是比较有爱的，比较会给一些圣诞节有礼物啊什么的，为什么我的父母没有给我这些，是因为我不够好吗或者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自我怀疑。
嗯，
但是实际情况只是说他的父母当时有很严重的酒精依赖问题，所以说他的父母也没有办法给他，就是在我们认为一个好的父母应该给孩子提供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那么跟这些老人打交道哈，帮助他们的同时，你觉得自己有开始在反思自己的生活吗？甚至自己的人生？
可能没有想到那么远吧。但是也确实对我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就是说，我觉得最起码有一点就是我会更加的珍惜时间。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跟八九十岁的老人聊完了，他们很多时候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说对于年轻的时候他们自己的一种向往，就是觉得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年轻的时候我去了怎么什么什么样的地方，对于他们而言那些都是已经是可能几十年前的回忆了，但是可能现在对于我而言这就是我现在他们最梦寐以求的一种状态，所以会让我自己觉得说更珍惜我自己现在的生活和更珍惜自己现在身边的人吧。可能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在布里斯本这一个城市而言，我去了这么多养老院，对于老人的心理健康的关注，从养老院的层面上讲，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够的，但也这就仅仅只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言。但是就是确实我也见到很多这个老人会跟我一直说他很孤单，他没有人去讲话，没有人去听他，这个问题确实也是很常见的。
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就是我对布里斯班的养老院的心理咨询师陆家川的采访，感谢您的收听。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